妹平安啊，我们上礼拜有播一段时间，为这个就是我提到有一位张传道从达拉斯过来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也求主预备让他来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特别是牛顿的国语堂那张传道大概是二十几年，这个就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来这边念研究所，后来神呼召在德州的神学院读了书，然后在德州也大概牧会了快十年那我们这几天呢跟牛顿堂国语堂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些很好的互动，所以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我们就请他今天来分享我们讯息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苏牧师，也很感谢神能够来到贵教会来传讲神的话语，也愿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个祷告好吗？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很开心，因为我们晓得你坐在宝座上你也开心，你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你也赐下圣灵教导我们在话语当中去学习你的真意，也帮助我们在话语里面去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随时向着你，愿的开你，讨你的开心，所作所为真的是蒙神悦纳。我们所做的，希望能够得着神你的祝福，也希望神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让弟兄姐妹充满恩典，能够将这样的爱流露出去，能够分享给更多不认识神的人。谢谢主，我们将这一切的时间交托，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好，可以请后面的按吗 ？OK， 2005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网络上还有一些华人的团体呢，有一个议题在争论这已经打出来了，就是这个议题是围绕在那个辣这个字，可是这个辣字呢又加上怕字又加上不的字呢，三个字排列组合以后出现了这三种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本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只是一个民生的议题，可是居然造成了国内三个省份的这个居民有一些的唇枪舌战各位晓不晓得这排列组合到底跟哪三省有关？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一个是叫做贵州。那四川呢说他们是不怕辣的那这个湖南呢说他们是辣不怕的贵州说我更高一级，我是怕不辣的中文字很特别，就这样换来换去呢就有不同的意境在，也造成大家的争论。那今天呢神给我这个从这个三个混合里面去想到今天的题目，一样是围绕在怕这个字上面，但不是这个怕，那一样从这个怕字呢衍生出来呢有三个心，那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主题的经文，怎么会？好像会比累。好，我觉得有人说用唱的比用说的好听，对不对？所以我想在我说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欣赏这首诗歌。那期盼等一下如果是人讲的话呢，没有留在脑海里面，至少神的话跟诗歌可以留在脑海里面。
你释放了我，用一首歌围绕我，从旧的手中你拯救了我，把恐惧都挪走，我不再是最大奴役，你是神的儿女，我不再是最大奴役，你是神的儿女。
希望这首诗歌可以余音绕梁。那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八节，有一个补充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五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描述了哥林多后书保罗所提到的摩西他那个帕子的事情。那当时呢，这个历史要追溯到，其实这个场景呢是发生在西乃山下，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就记录的。所以从十九章一直到这个三十四章呢，完完全全就待在西乃山下发生的一些事。那时间呢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满了三个月的时间。那当时摩西刚刚从山上下来，拿了这个神所交付给他的这两块石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不吃饭，结果下来以后呢，他的脸上荣光焕发。那因着这个光芒呢，反而亚伦跟以色列民呢看到摩西面皮发光，就害怕挨近他。然后摩西后来呢就把他们叫了回来后来亚伦跟会众的官长也都到摩西那里去跟摩西说话。然后再来就是在西乃山下，摩西将神的话语交付给以色列民。然后后面呢，在三十四章的这个三十三节后面也提到说，当摩西讲完的话，蒙上帕子啊，然后摩西要进去会幕当中跟神见面的时候，又把帕子挪掉了。那等到出来以后呢，又把帕子蒙上了，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的去看。那这一个就是在主题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有形的帕，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第一个帕，有形的帕。那这个有形的帕呢，其实刚刚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把那个补充的经文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帕子我已经圈出来给大家看了这是有形的帕子。从中文很容易理解，这个帕子的帕就是什么？是白色的纺织品。所以摩西是拿一块白色的纺织品遮着自己的脸。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脸遮起来？我们在这样看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去看到这个帕这个字，最右下角那个帕那个字。所以如果不小心的去读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说摩西他会戴上这个帕子，原因是因为亚伦还有以色列民呢害怕看到他脸上发光，为了体恤他们的软弱，所以把帕子给戴上去了。
其实我在准备 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突发奇想，我说当时摩西的那些从山上下来的这些人，若换成在场的姐妹们，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在场的姐妹，如果你看到某一个年长的长辈，他在我们当中出现，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就他出现以后，你发现他容光焕发，而且散发出那种滋润的那个肤色啊，他皮肤会亮的，说不定我们应该要跟他讨教，你到底在哪里喝了什么营养品，用了什么化妆品，才保持这种面容，对不对？不会想要逃离的。可是呢，在圣经当中看到的是，反而造成了亚伦跟以色列民害怕，摩西的这个脸上发光，反而造成这个我称之为这叫害怕的心。这是这个三心二怕里面的第一个心，害怕的心。那刚刚讲了这个害怕的心，其实如果不仔细去看呢，我们以为是摩西在体恤以色列民的害怕，其实摩西自己本身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红色可能看不清楚了，如果有机会你看自己的圣经，在出埃及记34:27-35里面提到，尤其是33提到，说完了话，摩西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我刚说我们以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为摩西体恤以色列民的害怕，可是这里居然写说摩西说完的话就蒙上脸，然后下一节摩西进到与耶和华面前说话的时候就把帕子揭去，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告诉以色列人所有的话他都对以色列人说。有没有看到，其实从会幕出来以后他脸上还是泛着光芒，但他没有戴上帕子，他是讲完了话以后，在35说以色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然后摩西说完，我这样两字说完，又用帕子蒙上了脸，然后等到他进去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又揭去帕子。所以其实第一个害怕的心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字面的意思，说是以色列人害怕，其实摩西本身也害怕。但在旧约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到底摩西害怕在什么地方，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借着神对他的启示把这段经文讲出来了。他说摩西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摩西呢不想让以色列人看到那个将废者的结局。什么叫将废者的结局，就是说摩西他脸上的光芒是慢慢会消退的。那到底摩西如何知道自己脸上光芒消退呢？我合理的推论，因为摩西下山，圣经在这个出埃及记提到说他根本不晓得自己脸上发光的。在你的圣经出埃及记34:30-31当中，当摩西不知道他自己脸上发光，可是看到有人害怕接近他，然后到31摩西就把他们叫回来，我合理推论这当中摩西去照了镜子，发现自己脸上真的发光了，可是那个光芒呢好像会慢慢的淡去，于是呢他害怕这种淡去的光芒被发现，所以保罗说他是害怕自己这个将废者的残局被发现，以至于蒙上那个帕子。这是第一个摩西害怕的心。那以色列民也是害怕啊，他们害怕什么呢？其实在害怕的背后有一个心路历程存在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自己家里面， 我教我自己的小孩数学，他是已经2年级了，我教他数学，甚至我说我们华人啊血液里面有数学的基因存在，照理讲应该是比美国人要数学要强很多，你不要害怕，你不管做二位数加法三位数加法，你就照着我的方法跟你讲就好了。可是他常常会出错，出错的时候呢我一心急，我可能会对他责骂，就后来呢慢慢的我发现他每次要算数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哦，我爸爸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我说这有什么好害怕，你做错就再做就好了。那到后来我太太才提醒我，你或许骂得过头了，他怕的不是做错，他怕的是他做错以后会被你骂。所以在害怕之后一定有一个心路历程，一定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的。那以色列民到底在怕什么？我觉得以色列民他是因为他的害怕呢是根植于奴役的心，
怎么说呢？其实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神就对亚伯兰说过一段话，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看起来不清楚，可是到了新约使徒行传七章六节，他说，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所以很清楚了，以色列民待在埃及之地是为奴为仆四百年。当时的年代呢，各位还记得吗？在旷野流浪，总共流浪了几年？四十年，对不对？为的是要什么？要那些上一辈不愿意得着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一代人都死去了以后，下一代人才可以进入迦南之地。所以如果以四十年作为一代来算的话，四百年就是十代的人了。在座可能都是第一代、第二代，最多第三代的移民，有没有第十代的移民在我们当中的？应该没有了啦齁。如果有第十代，他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了。所以其实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为奴十代的人老早就习惯了奴役的思想。那埃及呢，它是一个泛神敬拜的一个国家，法老呢，他们敬拜太阳神是其中一个神，所以法老其实就是太阳之子，太阳就是光芒四照。所以我合理的去推论，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可能以色列人认为说，又出现另外一个法老了吗？我们又要当奴隶了吗？但是这个奴役之心又害怕回去当奴隶，可是很奇怪的，这个奴役之心是一个矛盾的心。我让大家看几节经文就晓得了，虽然害怕当奴役，但居然口里说出来的都是想当奴隶。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三节，当时呢，以色列民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然后跟亚伦还有摩西发了怨言，说什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就坐在那个鸳鸯火锅面前，吃着那个涮涮的那个和牛的牛肉，那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你要叫我怎么样？饿死吗？真的吗？他们在埃及真的是吃鸳鸯火锅吗？真的是涮那个和牛的牛肉吗？真的可以吃饱足吗？他们是奴隶耶，他们不是王族耶，怎么可能？可是居然发这种怨言。在十七章一到三节，还有提到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百姓没有水喝啊，这个旷野呢，百姓都快饿死了。然后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这合理啊，给我们水喝没问题。可是后来居然讲说，为什么百姓在这里口渴要喝水，然后就说，为什么你们把我们领出了埃及地呢？甚至使我们的儿女跟牲畜都要渴死了呢？又在讲埃及之地。到底有什么好留念的？有没有人喜欢当奴隶的时候那个光景？我相信没有的。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以色列人一直在怀念埃及，甚至到了后来，在探子，当他们派了探子，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回来以后居然有人报噩耗。报了什么噩耗呢？他说那个地方的人是食人族住的地方，然后他们高大威猛，看我们就好像我们是蚱蜢一样，其实是他们自己看自己是蚱蜢的。然后因着这样子，我们就算去攻打，我们也会失败，也会被他吞吃的。所以当这个民数记十三章里面又提到，他说百姓就对摩西他们讲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算了啊，甚至干脆也就死在这旷野算了，你怎么把我们领到，想要领到那地，哪里有流奶与蜜，是危险之地啊，我们要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必被掳掠。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问号，一个问句，其实他是要得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意思说，我们回埃及地区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奴役之心背后潜藏着，以至于有害怕之心出来，造成了那个有形的帕子隔断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跟神的恩典之间的关系。那这样子的奴役之心，不是只有单单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而已。这个奴役之心呢，跨越了时空，我们现在讲穿越剧，到了新约时代去了，造成了一个什么无形的怕啊？这个无形的怕呢，是因为 刚硬之心。那这个刚硬之心呢，我们回头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八节，尤其在第十四节，他提到说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所以刚硬之心造成了无形的怕的产生。可是这个中文翻心地刚硬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思想上的刚硬。当他们的思想僵化以后，思想影响了心理，以至于生理也被影响，那个帕子呢就流到了他们心上了。所以在第十五节后半段，第十五节后半段说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在座你看一下你的左右哈，如果是你的心爱的人坐在你左右，好不好你抓起他的手跟他说，你是我的心上人，有没有？不要抓错哦，不是你的心上人，不要乱抓，不要乱讲。那如果旁边坐的是你的配偶，你没有抓他的手说你是我的心上人，那晚上没饭吃我不负责任、那如果说在座呢，其实心上人离你坐得很远，但是在同一个会堂，我期待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坐到隔壁来一起去领受神的话语。好，人都可以上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叫心上人，更何况帕子呢？帕子也可以上我们的心的。那但是这个帕子上来是无形的，无形的东西最难去捉摸，最难去处理的。可是有希望的，在哪里？在第十六节他说，但他们的心归向，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他们的心思意念几时归向主，他们的思想几时愿意更改，不那么僵化，帕子就除去了。我在这两年这个在各个不同的教会讲到操练的时候呢，曾经碰到一个教会，我不是说说好说歹，我只是把实情讲出来。他邀请我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张传道，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你来我们当中讲道，但是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个礼拜邀请你来。我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按照你们的时间。然后他接下来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们第一个礼拜要领主餐，那要领主餐呢必须是要案例的牧师才可以领主餐，派主餐给我们，因为你还没有案例，你只是传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邀请你来。我一下纳闷了，我想说神学院好像也没有教说要案例以后才能够分派主餐，回去翻的圣经也找不到，后来才晓得哦，原来这是他们教会的文化，但从哪里来不知道，可是已经就这样行之有年了，就这样僵化了。有时候当我们的思想还保留在旧的传统，包括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个，昨天下午去了恩慈小组查经，他们查的就是马可福音，也是在讲耶稣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税吏之间，在讲反传统跟传统之间的事情，在讲新酒跟新皮带，旧酒跟旧皮带的事情，到底我们是要当一个新的皮带还是当一个旧的皮带，到底我们愿意让神装新酒进来还是愿意装旧酒进来，这跟传统僵化有关。所以期盼弟兄姐妹可以如同这个罗马书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去查验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去纯全而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讨他的欢心。好，所以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这是帮助我们思想不刚硬的一个解药。那心之所以无法归向主，其实原因是什么？是另外一个叫怕，是心字旁的怕。中文的这个怕字呢也很特别，它是心旁边一个白，那个白是什么？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没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了。所以这些人没有办法归向神，没有办法转向神，心不之所以转不向神，是因为害怕。那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上面写到的，耶稣说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信。那如果是不信的心呢，造出来的就是无形的怕。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里面有提到，他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所以因为他差我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特别在没有道在心里，以至于你们不信。我们的道存的越多，道就是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所以为什么教会的长者当有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会谆谆的叮咛你们，包括自己也是在那，以前也是这样被叮咛，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经，因为要把神的道能够摆进心里面来，随时默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了。这个福气就是信心能够加增。所以当我们的道不存在心里，耶稣说了，你们就不信了，不信的时候就开始会害怕了。那道的中心点又是什么呢？道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啊。这整本圣经就是在讲神的爱，不是在讲神的惩罚，在讲神的爱。这个爱呢，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一个所谓慈爱的心，也就是为父的心。同样的，刚刚讲了那个辅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4章，但在34章的最前面第六节里面有提到，耶和华神呢对着摩西讲说，耶和华他自己讲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中文字这个词也很特别，这个词下面是一个心，上面两个是什么？我们讲是蜜，蜜呢是纺织品，就是柔软的心就叫慈。那这个爱也很特别，这个爱呢是把心摆在那个兽的中间，而不是野兽的兽，是能够收受的那个意思。当你把心摆进来去感受的时候呢，爱就出来了。所以慈爱，慈爱，耶和华父神是蛮有慈爱的，他的心是柔软的，他也体会我们的心，感受我们，以至于他差派他的爱子来到的世上成为人，体恤我们的软弱，也经历我们所受的痛苦，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赔上了生命，赎了罪，然后又再次复活。所以慈爱是神的一个属性，慈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点，慈爱呢是帮助我们可以愿意去体会神所给我们的道，加深我们的信心。这个让我体会到就像是我们当父亲一样，刚刚讲了，虽然我对我的女儿会骂她怎么数学不好好的做不专心，可是那个骂，中国人讲的那出发点好像都是在爱，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有时候是有一些偏差的、看到老美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做了，你算得好也很好，算不好也没有关系，反正都有计算机嘛，我们非得要小孩子学心算不可，是不是？这是我们华人的传统、到底好与不好我也不在这边去做评论。好，那除了刚刚讲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有提到这个神的慈爱以外，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约翰一书4章16到18节里面也提到了好多的爱。当我们提到爱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的是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 Song of Song 啊，还有很多雅歌啊，雅歌书啊，对不对？雅歌就是谈男女之间的情爱。可是，在约翰一书这当中也提到好多的爱，甜蜜蜜的爱在当中。他说16节他提到神爱我们的心，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也信，这里提到也知道也信，这一句话就涵盖了理性跟感性两方面的人。神爱我们的心不是我们也信而已，信呢是理智上的信，但前面那两个字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知道是指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一段话，约翰一书所描写的这段话是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不单单要去相信，也必须要有像夫妻之间甜蜜的这种亲密的性关系，那么的亲密到体会到知道，很清楚很清楚有感受过。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只是纯粹纸上谈兵而已。我今天写的再多的这个情书给我的太太，或是以前的女朋友，若我没有行动的表达，没有那个
身体的碰触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听过 Five Love Language 五种爱的语言，有没有？啊，有一本书英文翻译过来五种爱的语言，其中有一个是这个肢体的碰触啊，肌肤的这个接触，这也是一种爱的语言。若没有这种亲密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到神的爱，甚至神其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也就是住在神里面，很清楚，这是等号关系。只要你住在神里面，你就应该要体会得到神的爱。如果你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其实你就已经住在神里面了。如果我们体会不到神的爱，那我觉得我们是没住在神里面。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我是住在神里面的，常常我们写信都会写 in him 吗？那是不是真的 in him 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们没有 in him 的。在这样子的爱里面呢，我们就得以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到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了。有爱的充满啊，下面一句其实我们常会背的，在十八节，爱里就没有惧怕了。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对我们认识的这个神还有害怕的心，这就要小心了。我们可能奴役之心还没有挪除。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当中神已经完全了我们，即便我们是有罪之身，可是因为神借着爱子的血，他变了一个最夸张的魔术，把黑色用红色把它洗成白色，这是一个魔术，但也是一个恩典。神借着自己爱子的血，红色的把我们的罪污黑色的洗得干干净净，变成白色的。所以在爱当中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人，在爱里面我们已经是个义人了，我们不应该还有怀有惧怕，常常会觉得我这个不配，我那个也不配， 我是一个罪人啊。有些时候我们在跟非基督徒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基督教跟这个天主教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啊？当然长篇大论可以讲很多，那有时候我就简短的讲，我说很简单，如果在一个教堂里面呢，你去看一个东西就好了，我们基督教呢的神呢已经复活了，但天主教的神呢，他还钉在十字架上面还没下来，对不对？很多不管电影里面或是我们在路上看到天主教的这个神像呢，耶稣是还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没下来，他还没下来就是还没复活。那我们的神呢，已经下来了，已经被埋葬了，已经复活了啊！所以在爱里面不应该再有惧怕了。我们怕什么？神已经复活，大能已经显现，权柄已经全部拿回来了。我们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我们没有所谓的配与不配。再说不配，举个例，如果今天我就是不小心去撞了苏牧师一下。哎呀，造成他的这个眼睛肿了，这个眼镜也歪了。然后我实在是不小心，我就跟他讲说：“啊，对不起，苏牧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苏牧师大人有大量说：“没关系，没关系。”像今天他把战袍都借给了我，他说：“你站上去，可能弟兄姐妹会认为是我在上面，看起来有我的影子。”所以这是他的西装。他说：“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反正你也是客人嘛，我不会跟你太在意的。”他已经这样子原谅了我，我还说，哎呀，苏牧师，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苏牧师说，啊，没关系，我原谅你。哎呀，苏牧师，请你原谅我，我真的很不配，对不起哦，我是一个罪人。没事没事，你是客人，不是罪人。哎呀，我是个罪人。这在演哪一出？我们已经得着神赦罪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不是个罪人，会犯罪，犯罪记得要打119。台湾是打119，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打119。这里是打911嘛，对，台湾打119，圣经有一个119，在约翰一书一章9节，就是打119，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洗完了就又干净了，不要再说我是一个罪人 ，no， 我是一个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甚至我还不是一个义人这么简单而已，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一开始要让大家听？欣赏那首诗歌，我觉得那个意境很美，但因为是新歌，怕大家不会唱啊，所以让大家欣赏的角度，我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信了主以后还没有体会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只是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仆人。神甚至讲，你们不再是仆人，不再是奴仆，我们之后是朋友，既是朋友又是儿女啊！将来他还要来买， 还要来嫁娶，把我们娶回去，又像夫妻。可是我们仅仅止于在哪里？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还是一个不配得着神恩典的人。 No， 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认了错就勇往直前，神不会再拿着鞭子再鞭打我们，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反过来因为在惧怕里含着刑罚。如果我们还害怕神的刑罚，我们还在惧怕当中。惧怕的人在爱里就未得完全，我们要成为完全人，像天父一样完全，就必须要去接受去相信神的爱是无边无尽的。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盼望，以至于在三章，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八节，保罗在十二节提到说，既然我们有这个盼望，好，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呢，他说心几时归向主，怕的就几时出去。然后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请问奴隶有没有自由？如果奴隶有自由，美国不用打这个南北战争了，是不是？那我们既然已经不是奴隶了，我们就晓得我们有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必须要在神的爱里面。那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众人就应该怎么样，把那无形的帕子拿走了。我们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提到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我们就可以像摩西一样，好像那个镜子里反照。其实镜子不是发光体，镜子只是反光体，真正的发光体是镜子面前那个物件。所以当我们照镜子，如果我们是坦然无惧到主面前敞开脸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的荣光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那那个荣光呢，会慢慢让我们更像主的形状。然后接下来最后这句他说荣上加荣，其实它就是荣光加上荣光，我们本身就有荣光了，镜子里面再反射那个光出来就更有荣光了。然后我们的荣光跟摩西当时的荣光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的荣光是进去会幕以后好像跟神亲近了一番以后他带出来，那会消退，那会成为将废者残局的荣光。可是今天的我们有圣灵内住以后，在今天最后这一节经文里面所提到那个光，应该是如同主的灵从里面变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体会到，我们第一个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第二个有圣灵内住以后，第三个我们支取圣灵所给我们的荣光，像流腹中流出的活水江河一样，脸上散发出来自然的光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愁眉苦脸，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荣光散发的一张脸。如果看不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眼睛有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光那个能量不足，或是电线没插上去。我最后想要有一个小小的影片让大家去看。这个影片呢是最近上个礼拜很有名的一件事件，一个丧礼，在上礼拜五发生了一个丧礼，那电视转播出来了，然后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原因是因为这个去世的人是一个名人，各位晓得是谁吗？啊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那在丧礼上面，他的儿子女儿都讲了很多的话，报章杂志，特别是华人报章杂志写了很多，哇，他的儿子这个讲道就像父亲本人讲道一样。这个大女儿讲了很多很感性的话，二女儿的这个说的这个口气呢，也是一个很像名牧一样在 preaching， 很少去提到小女儿。我指的是华人的这个报章杂志里面很少提到这个小女儿。 我今天想让大家去看很短，大概三分钟的一个影片，是这个小女儿所讲的话啊。她虽然是用英文的，但我想浅显易懂，我等一下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比较容易。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
After 21 years, my marriage ended in divorce. I was devastated. I floundered. I did a lot wrong. The rug was pulled out from under me. My family thought it'd be a good idea for me to move away, to get a fresh start somewhere else. So I decided to live near my older sister and her family and near a good church. The pastor of that church introduced me to a handsome widower, and we began to date fast and furiously. My children didn't like him, but I thought, you know, they were almost grown.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could, they couldn't tell me what to do. I knew what was best for my life. My mother called me from Seattle. My father called me from Tokyo. They said, honey, why don't you slow down? Let us wait to get to know this man. They had never been a single parent. They had never been divorced. What did they know? So being stubborn, willful, and sinful, I married a man, this man, on New Year's Eve. And within 24 hours, I knew I'd made a terrible mistake. After 5 weeks, I fled. I was afraid of him. What was I going to do? I wanted to go talk to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It was a 2-day drive. Questions swirled in my mind.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to Daddy?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to Mother? What was I going to say to my children? I'd been such a failure. What were they going to say to me? We're tired of fooling with you. We told you not to do it. You've embarrassed us. And let me tell you, you women will understand you don't want to embarrass your father.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embarrass Billy Graham. And many of you know that we live on the side of a mountain. And as I wound myself up the mountain, I rounded the last bend in my father's driveway, and my father was standing there waiting for me. As I got out of the car, he wrapped his arms around me and he said, "Welcome home." There was no shame, there was no blame, there was no condemnation, just unconditional love. And you know, my father was not God, but he showed me what God was like that day. When we come to God with our sin, our brokenness, our failure, our pain, and our hurt, God says, "Welcome home." And that invitation is open for you.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这个小女儿结婚21年离婚，离婚以后呢，去到一个教会，教会啊，她是 Billy Graham 的小女儿，全世界这一个世代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那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一个弟兄，可是因为可能寂寞孤单啊，很快的就想要跟这个弟兄成为夫妻。结果不管孩子们的反对，他觉得孩子你们还小，我已经你们虽然长大了，但我是一个你的父母亲，你所讲的我都懂，没什么好听你们讲的。然后妈妈也打电话来，你要慢一点，不要那么急。爸爸也从海外布道的时候打电话回来，他们都觉得这个小女儿觉得你们懂什么，爸爸妈妈你们懂什么？你们又不是单亲的家庭，你怎么知道单亲的苦？所以毅然决然在这个除夕夜12月31号就嫁给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就他刚刚提到的24小时内就后悔了，5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想要逃离这个弟兄了。逃离的时候呢，他想要回去跟他爸爸妈妈亲近，那他们家要开2天的路程。在整个路程里面，他就很多的疑问，到底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我的爸爸，我该怎么样面对我的妈妈，甚至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儿女。他们都说，你看当初跟你讲不要结，你又要结，现在怎么办呢？很多的自责在当中，也很多的羞愧在当中。然后说他们家住在那个小山坡上，慢慢的开上那个山坡的时候，在开的过程他就看到他爸爸 Billy Graham 已经站在山顶房子的门口。他停到的那个停车位格以后，下车的时候心里面是忐忑的，谁的名不好羞辱？羞辱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但是一下车，他的父亲双手就抱住他，跟他讲欢迎回来，没有任何的羞愧，没有任何的责骂，没有任何的诋毁。 说我爸爸不是神，但我爸爸彰显了神的爱，让我去体会是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神的爱当中了，爱子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照理讲我们在这个爱里面已经完全了，完全的就完全没有惧怕了。若是我们还存在一些惧怕的心，把它挪走，那个怕子不管有形无形把它挪走，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面前去支取我们丢掉的那个名牌，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如果在古代我是王子，我是公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是信实的，你也是公义的神，你的话绝不反悔，你说过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差派爱子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已经显明了你的爱给我们看了。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赦罪，我们的盼望已经完全的彰显。当他复活以后，我们所有的权柄，他说了，赐给了我们，要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领更多的人信主，成为主的门徒。天父，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有免去恐惧的信心，将这些不属于我们的称呼，不属于我们的称号，不属于我们的责难跟愧疚完全的舍去，我们只知道我们有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愿这样子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重新在站立的时候能够高举我们的手，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我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将神你的爱完全的彰显。阿爸，我们来了，我们来接受你的爱，我们来分享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